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世界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美国圣经公会啊发布了第三期的美国圣经状况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呢，考察了美国人口的兴旺程度。根据这一项新的研究呢，个人的宽恕意愿在人口兴旺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美国最年轻的群体是否积极喜爱圣经，能探测出人口的兴旺程度啊。我们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安全兴旺指数。这个指数呢，就是衡量个人的幸福和生活满意度、身心健康、意义和目的、品格和美德以及亲密社会关系的生活满意度。在人口兴旺指数当中，平均值达到 8.0 分以上的都是当地的人对于圣经更了解，对于圣经更追求，从而愿意圣经去改变自己，有宽恕别人的心。
这个调查我看到他说，现代的 Z 世代的人得分只有 6.4， 比那些兴旺的指数 8.0 的人呢是差了很多的。
是，
那普遍来讲呢，我们现代的青少年在这个方面是非常低落的，原因呢也是自己在家庭里面，在父母亲那里没有看到一个好的榜样。其实不单单我们讲宽恕能力，其实它里面讲到的是一个，就是你是否愿意跟随耶稣。你在跟随耶稣的这个过程，你就会始终心里面保持一种安全感。这个安全感是被爱带来的，因为持续不断的安全所带给你的一种能力，无论你遇到什么人给你的伤害或者什么事情给你的挑战，你都不至于失去你自己心里面的平安，导致呢它会产生一种持续的稳定感，人际关系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然后合一啊等等的，那当然就会带给整个社会环境一个稳定和兴旺的状态。你会发现就兵荒马乱的时候，人口是急剧下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彻底破碎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也是不好的。所以为什么历世历代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在追求一个国家兴旺、安居乐业？因为只有安居，就是安全的一个居所，一个美好安全的环境，才会让人喜悦自己所做的事情和与人沟通的过程。所以我们平常所看到的圣经不是单单只对基督徒的生命有影响，我们知道整个人类历史就是因为神自己的参与，圣经的启示，神话语的道成肉身，导致我们人类过去的几千年来，任何时候亲近上帝悔改，就会看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盛。任何时候选择远离神，偏离神的道路，你就会看到他的败落，从来没有任何的例外。所以不管是神自己的选民以色列民，还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美国，我们都能够看到一个兴衰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速度只是有一点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啊！因为我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成长，我真的看到了这个国家的一个远离神的速度。但是同时呢，我也看到一个醇厚的基础所带给他的影响力。但是如果我们不急速的回转，我们今天讲了这个急速的回转里面就包含了与神和好和与人和好。纵向的关系就是我们回转归向神，横面的关系就是我们要与人和好。与人和好，宽恕是绝对不能够少的。就像我们周一的时候讲到约瑟他的宽恕的能力，他为什么会宽恕，是因为他从神的眼中来看他生命当中经历的任何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谈到宽恕的话题的时候，我相信是神借着这一周的信息要鼓励我们馒头的听众们仔细的去检查自己心里面 有没有一些我们觉得我们不计算的已经没什么事的人事物，其实在心里面是纠缠着我们的，可以从你自己日常的言行举止来做一个检测，就是你想起某个人，想起某件事的时候，你对他的态度是什么？是不屑，是不喜欢，是在言谈当中不可抑制的一种轻蔑，或者是一个心酸呢？还是说当你想起这个人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怜悯？这是一个衡量的标准。哪怕这个人在外人眼中，或者曾经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十恶不赦的一个状态，但当你讲起他的恶行，或者讲起这个人的整个状态的时候，你心里是一种怜悯之心呢，还是一个恨铁不成钢？其实恨铁不成钢这个里面本身就只有恨而没有宽恕。
马太福音第六章14-15节的经文，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主耶稣在这里说的并不是饶恕人是得救的前提条件，而是说天父既先赦免我们的罪，也就要求蒙赦免的人尽自己的义务也去饶恕人的过犯。我昨天呢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我觉得写得特别的好，我还特别的转发给我身边的几个属灵的伙伴。他这篇文章呢叫做恨罪但不要恨人。这个作者呢特别的讲到说，圣洁的愤恨是恨罪而不是恨人。如果神对于罪恶的恨等同于他对于罪人的恨，那么他就不会赐给人类救恩了。如果我们真的是爱慕圣洁，恨恶罪恶，那么就当谨守自己的心，不要让自己恨罪的心演变和沦落成为恨罪人的心。只要我们是在恨人，就是在与魔鬼同心了，因为魔鬼的作为就是恨人和杀人，魔鬼的本性就是恨心和杀心。魔鬼所恨的是人而不是罪，神所恨的是罪而不是人，我们所恨的也应该是罪而不是人。但我们常常在以恨罪的名义恨人，我们常常在恨人的时候认为自己在追求圣洁，然而我们恨人的时候就是在犯罪，是在拥抱罪恶而不是在行义。因为恨人的就是杀人的，我们到底在恨什么决定我们的心到底是与谁同心、恨人而爱罪是在与魔鬼同心，恨罪而爱人是与神同心。
哇，特别美的一个提醒。我想在这里呢再一次的挑战大家，如果用你自己的话来解释什么是福音，你会怎么说呢？其实福音本来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罪人。如果我们真的去看罗马书，你再好好的去看罗马书，每一次讲到福音的时候，不是讲神的恩，而是讲神的义。平常我们想到福音的时候都是神的恩典嘛，神的救恩，但却讲的说福音是在神的义上面显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罪绝对不可能被忽略，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同时呢，他在判断罪的同时，却给了比这个罪更大的恩典。这一下子的涂抹就成了福音。福音的意思就是完全的宽恕，与这个被宽恕的人没有半点的关系。我们今天接受这个福音的救恩，完全与你我无关的。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任何的行为能够赚取这一份救恩。正因为如此呢，我们知道说每一次我们去宽恕人的时候，不是说我今天就算你没犯错，是说今天你的错这么大，但是涂抹了，我在上帝面前选择以恩待你，所以这一刻福音就彰显出来了。我们每天说哦，我们要活出福音的大能来，我们要让人看到我是福音派的信徒，我是被神的恩典拯救的。那你怎么体现出救恩和福音呢？就是用对人的宽恕和爱。那我们平常在讲到最不容易宽恕的就是我们的配偶，对吧？就是我们的家人。因为你很容易去宽恕那些跟你的生命没有直接相关联的，没有让你撕心裂肺，没有让你破碎的状态的。但是记得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让圣餐礼成为教会未来每个月都要纪念的。这个圣餐礼的那句话就是，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在原文就是，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破碎的， broken for you， 完全的破碎。这种破碎就是你现在被人伤害到一种支离破碎的状态，你仍然是要选择爱和宽恕。 不要觉得哦，今天这件事情好像馒头的对话现在用道德来捆绑，不是这样的，因为除了福音之外别无拯救啊，除了基督的十字架之外别无拯救，不单单是对方的拯救，也是我们自己的拯救。今天我们每一个活在憎恶和一个破碎关系里的人，是一个没有得释放和拯救的一个标志，因为一个苦读的人他就是没有被福音翻转和拯救的人。福音是什么呢？耶稣解释他在地上的工作是神差遣我来要释放那被捆绑的人，被掳的得释放，让压制的得到自由，安慰那伤心的人。所有这一切其实正好是表现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那一个完全的破碎。所以当我们讲到婚约的时候，有一个牧者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婚约是预表了预先的原谅和宽恕。因此呢，被约不是你去外面出轨，被约的意思就包含了你选择不宽恕，也是你背弃了这个婚约。所以有一天你说哦，我要离婚是因为我不能够宽恕对方对我所犯的罪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你决定要背弃这个婚约的一个表现。当然里面呢我们讲到，就是如果对方执意在罪中，你仍然选择宽恕的意思就是他永远可能不能与你和好了，因为和好是双方的一个举动和决定，但是你仍然可以选择宽恕他。宽恕是单方面的，我们再强调，宽恕是你在神面前做的一个决定，跟对方的行为毫无关系。就像主基督耶稣已经宽恕了世人，但是关键对方要不要接受呢？这就是约翰福音3:16了，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只有信的人才能够得到这份救恩和永生。所以今天同样的，你不要说哦，你看他那不悔改的样子，我凭什么要宽恕他？对不起，宽恕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不宽恕人的也必不蒙宽恕，不怜悯人的也必不蒙怜悯。所以今天每一个人都要选择宽恕，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决定。
作为一个罪人当中的罪魁哈，牧师也给大家提供一个小小的建议和帮助哈，我的亲身经历哈。大家知道其实我是一个挺悖逆的这么个孩子，如果在天父的眼中来看的话
、我们都是悖逆的、
就是我会常常问神，凭什么？为什么？那你给我说一个道理，你说服我我就顺服，你不说服我就不顺服。其实很多次在宽恕这件事情上，我都是这样跟神说，凭什么？凭什么让我总是包容他？凭什么总是让我给他擦屁股？凭什么总是让我去宽恕？凭什么让我总是迈出那一步？我常常会在祷告当中这样问神的，就凭什么哈？回头我去想说我也挺悖逆，这孩子太不好管了。但是呢，每一次圣灵都安慰了我，每一次圣灵都甚至有的时候是教导了我，纠正了我。那个纠正的过程并不愉悦，我要跟大家讲，被人纠正不爽，被圣灵纠正同样不爽。但是被圣灵纠正过后的我，如果我愿意选择顺服，我马上就会有喜乐，就是我会被那种圣灵所纠正之后，我做了正确选择之后的那种喜乐所充满。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不是马上就能顺服的，我有时候还会梗着脖子再问几次，凭啥？为啥？但是呢，每一次在我梗着脖子的时候，我发现我会更痛苦，因为我会在这样的一个情绪当中继续纠结，我没有办法释放。
是，
所以我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真的可以问神，凭什么？当你问了很多次之后，圣灵会给你一个答案，凭我为你都死在了十字架上。你会发现说我是谁，大家记不记得圣经当中有句话，我是谁哈，居然能得了你的这样的一个拣选蒙恩的时候，你发现你对别人所犯的，对于你所犯的罪，你很快就释怀了，因为你发现你不比他强啊。
是，
很多的时候你跟他是一样，但是主却为你死了，那一刻你的心就大得安慰，你那个宽恕的心就一下子被释放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的修剪归正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有一种全新的喜乐，这种喜乐让你有了宽恕的力量。
所以其实刚刚牧星讲凭什么的时候，我想起我父亲从小到大教导我们说，当你问神凭什么的时候，你小心你落在神的任凭当中。同样是一个凭什么，神可以允许你应着景象不愿意去选择顺服他，同样呢，你也就选择落在了神的任凭当中。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